欢迎收听由摩铁图书出品的《法医秦明》系列《众生卷》第三集《玩偶》，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第31集。见死者是意外死亡，虽然被捆绑限制体位的动作是死亡诱因，但是陈诗雨的脸色也明显好看了许多，这说明他的心里也稍稍得以安慰。我转头看向大宝，你那边有什么发现吗？此时大宝已经把死者的小肠全部取了下来，在解剖床上按照蛇形排列开来，并且全部剪开。大宝盯着小肠看了半晌，奇怪了，我感觉肠子里边的粘液特别多，但是却找不到任何的食物残渣的形态。我伸出手臂在肠内壁上刮了一下，再将手指上粘附着的粘液轻轻揉搓。你说的对，只能说死者在死亡前12个小时以内没有吃过有残渣的食物。
还有看不出残渣的食物呢？
对，比如馒头之类的面食，没有蔬菜，没有肉质，没有果皮，那就只能是馒头之类的食物了。纯面食经过胃消化以后就看不出任何的形态，这就是能看到有肠内溶物却找不到食物残渣的原因。
那这一段肠内粘液多，说明十米的末端已经移动到小肠4米处了。
大宝掰着手指头，末次进餐10个小时，如果是晚上6点吃了馒头，那就是凌晨4点死亡的。
哎，这个和我们之前推断的时间相符啊。
陶法医说道，可是我们滨源市是江南城市啊，几乎没有人晚上会吃面食啊。吃馒头，连个咸菜都没有，这一点确实值得考虑。不过呢，我们掌握了专案组没有想到的内容，还是赶紧去专案组和其他专业汇合消息吧，也许这个令人想不明白的拼图就可以被我们拼出一角了。来到专案组以后，等所有专业工作完成后聚集完毕，赵局长让法医专业最先介绍情况，因为法医检验的情况是关系到案件定性的重要因素。我说道，死者牛林芳是死于肺脂肪栓塞，是一场意外，但是他生前被捆绑约束是个事实，所以还要当作一桩命案来办理。死者的死亡时间是今天凌晨4点左右，昨天的晚餐他可能也只吃了2个馒头，喝了点清水。他在整个被绑缚约束的过程中没有遭受到他人的殴打，他在2个月前曾遭受外力导致一根肋骨骨折，再结合他母亲的口供，可能就是他踹的那一脚所导致的。果然我一说完，整个会议室就议论纷纷。赵局长用笔杆敲了敲桌子让大家安静，然后转头问林涛，
林科长，痕检那边呢？
中心现场的勘查工作呢没有什么特别的进展，后来我们去了他的家，对家里边进行了勘查，对现场提取的钥匙钱夹进行了勘验，同时电子物证部门也对死者的手机进行了勘验，通过勘验也同样没有发现什么重要的线索，包括这些物件上也没有发现可供比对的指纹。但是有2个问题需要叙述一下，一是死者家里没有找到他老师说的那种可以用来辅助行走的老式拐杖，二是通过对死者家的电脑进行勘验，发现死者每天中午会登录电脑里边的某网络文学网站并进行打卡，通过打卡来获得阅读币看书，经过勘验确定死者昨天中午没有打卡，也就是说他在昨天中午就失踪了。我问道，文学网站打卡？
是的，我们也查了他看的许多书籍，只要书里边提及有关亲子关系的他都会进行划线和备注，备注的内容很多，看了之后心里不是滋味。
怎么回事？我追问道。
都是一些渴望有一个完整家庭，渴望有正常人，拥有父爱和母爱等等内容。虽说笔记中没有说他的家庭状况如何，他的父母如何，但是从这些文字里边还是能看出他是一个非常缺少家庭关爱又渴望获得家庭关爱的孩子。
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赵局长说道，
看来他是从学校出来就被绑走了。
我问道，有没有从他的账号里边看一下以前的记录呢？这种打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持续了多久？
林涛点头，持续1年多了，中间有零星没打卡的情况，但绝大多数时间都打了卡，只有在2个月前开始持续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没有打卡，后来这才恢复打卡的。
哦，
我坐直了身子。主办侦查员介绍说，通过调查也可以确定牛林芳的母亲陈子镇对牛林芳不管不问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对于牛林芳的一切，陈子镇可以说是一问三不知。对于两个月前的家庭暴力，陈子镇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我问道，那也就是说死者是不是离家出走？他也不知道。主办侦查员点了点头，一脸不平的表情说，陈子镇几乎每天都是下午出门，隔天上午才回来，和牛林芳只有中午能够碰见，而且他天天通宵达旦地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打麻将，所以白天他都是在睡觉，昼伏夜出的生活可以说是和牛林芳完全相反，所以他们母子一个月说不上一句话也并不奇怪。陈诗雨说道，那他母亲今天上午看起来也是很悲伤啊。韩亮不屑地说道，我看啊，他的悲伤是因为没了那一年11-12万的抚养费。听起来很刺耳，但毕竟是亲骨肉，但似乎又像是事实。我一边说一边拿过林涛从死者家里搜出的照片，照片上的少年看起来意气风发，其实内心非常的苦啊。而且我记得死者的手机背面是贴着他小时候和父母的合影，说明他非常怀念自己小时候家庭完整的时候。一想到这里我就心如刀绞。陈诗雨沉下眼帘，结合他的阅读笔记，他的心里是渴望父爱母爱和一个完整家庭的。我意味深长地说道。韩亮哼了一声，哼，没见过这么对待自己亲骨肉的，这样比家暴还恶劣呢。赵局长左右看看，发现市局视频侦查部门的同志都不在专案组。哎，视频侦查呢？我说道，哦，我刚才和程子燕交代了个事情，他们在补办。虽然死者死于意外，但是被绑走之后进行体位约束的事实诱发了他的肺脂肪栓塞发生。可是究竟是什么人会绑这样一个一没钱二又没什么与众不同的孩子呢？抚养权呢？赵局长问道。一个侦查员说，肯定不是他父亲找人做的，他父亲一直在国外，国内也没有什么密切联系的关系，而且他的父亲在国外组建了新的家庭，抚养费对他来说也只是小钱，他没有理由雇凶作案。有一个问题啊，我说道，从网站打卡和随身拐杖不在家里这两点来看，最大的可能性是死者从学校被老师赶回来，在回家的路上被人绑走，这到死者死亡有20个小时，如果是为了钱的话，那么这20个小时还不打电话勒索吗？侦查员表示，勒索电话肯定没有，昨天白天陈子镇白天都没回家，是在马友家睡的觉。我们又调取了陈子镇的全部通话记录，并且对陈子镇的马友进行了走访调查，他一个电话也没接过，也没有人通过其他的方式来联系到他。赵局长问道，所以你们怀疑这不是一起单纯的绑架案？那如果只是非法拘禁的话，牛林芳最近有什么社会矛盾的关系吗？侦查员摇了摇头，表示孩子很内向，和同学交流很少，询问了很多同学都没有找到任何他存在社会矛盾关系的线索。我说道，可是啊，有一件事情大家得注意，死者在2个月前被家暴，损伤虽然不重但也绝对不轻，虽然可以自愈，但是可能会影响到他的心理状态。在大约被家暴的1个多月的时间里边，他没有上网打卡，很有可能说明他并不在家，而恰恰这段时间里老师反映他有下课去翻找垃圾堆找废饮料瓶的动作，而且这种异常的动作也只持续了大概1个月的时间就停止了。那会不会是零花钱不够呢？赵局长问道。侦查员再次摇头，表示他们查了死者的银行卡，每个月都有450块钱的存款，期间也有取钱记录，但是死者的生活应该是非常节俭，账户里边的存款已经有5000块了。赵局长接着说道，因为节俭所以拿饮料瓶换钱，当然不能排除他发现饮料瓶可以换钱所以去尝试，但是经过尝试发现换的钱太少又放弃的可能性。不过是什么因素诱发他去拿饮料瓶子换钱呢？ 说到这里，赵局长发现我似乎已经有想法了，于是盯着我，等待着我接下去分析。我说道，这个案子看起来毫无线索，但是并不多的线索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地方。第一，现场发现的装有死者随身物品的是一个五粮液的袋子，什么人随手拿袋子会拿这个呢？大宝问道。
有钱人？这五粮液挺贵的呀。
我摇了摇头。有这种五粮液外包装袋不会是有五粮液，通常拥有这种袋子的人要么就是喝五粮液的人，要么是被人喝完了丢弃捡回去的人。
拾荒者？你怎么知道是哪一种啊？
这个呢就得看第二点了。第二，死者的头发里边有煤渣，喝五粮液的人家里会有煤渣吗？大宝恍然大悟的点点头。我接着说，第三，捆扎死者手脚和口部的是红色塑料绳，这种绳子运用最多的就是拾荒者捆扎废物所用，而且凶手打劫的手法非常熟练，说明经常会打劫。第四，晚餐只有馒头，连咸菜都省了。赵局长说道，
再加上两个月前死者开始做一些拾荒者的动作，所以死者身边应该有一个可以影响他的拾荒者，而且这个人很有可能就是绑走他并且导致他死亡的人。
对，我刚才说了，案件的线索并不多，但是全部的线索都指向了一点，拾荒者。我们经常会说近抛远埋，尸体被抛弃在现场所在的位置，不仅仅可以提示现场所在的位置距离事发点很远，而且可以提示凶手的一种心理。
因为自己住在贫民窟，所以要把尸体扔到富人区，这也是远抛近埋的心理状态的一种体现。
没错，有了这个推论就可能引导我们的侦查。之前视频侦查部门将现场和学校周围的所有公安社会监控调查了一遍，没有找到牛林芳的影像，毕竟他拄了个拐杖，目标还是挺大的。考虑到远抛近埋的理论，如果将尸体往较远的地方抛弃，肯定会有运尸工具，所以视频侦查部门对特定时间出现在现场周围的所有车辆进行了截图，结果找出了3000多辆。赵局长惊讶道，这么多？可是我觉得如果是拾荒者作案的话，他怕是没有汽车进行抛尸的，既然没有汽车，用摩托车和自行车运载尸体又会暴露尸体，那么就只剩下最后一种可能，三轮车。拾荒者绝大多数都有三轮车或者电动三轮车用来托运杂物，而要在三轮车里边藏一具尸体，那也是轻而易举的。现在程子燕他们就在现场附近的监控里寻找特定时间出现的三轮车轨迹，
估计这个工作量也是挺大的，
不一定要通过追踪直接追查到某个人，毕竟凌晨时分光线不是很好，不太可能找到人或三轮车的特征，只要找到这些三轮车大致的去向，然后再分派侦查员到各个区域去走访，总能找出线索。如果有了嫌疑人，那就在他的住处进行搜查，搜查的重点是两个，一个是死者的拐杖，一个是寻找有金属的直角棱边，表面是蓝色油漆的物体，类似于小板凳之类可以架脚的东西。如果发现了，就可以寻找这个物体表面和周围有没有白色的石膏粉末。死者在活着的时候，用打着石膏的腿反复撞击这种物体，造成了数十处的石膏破损。
嗯，这就是物质交换的定律啊。
赵局长点了点头，凶手那么小心，没有在死者身上留下线索，却不知道死者已经在他的住处留下了线索。
有声小说《法医秦明》系列之《玩偶》由魔铁图书出品，作者法医秦明，演播骆驼。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